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神的殿堂，我们一同的在这里来敬拜神啊，实在是给感恩，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能够有敬拜的机会不是必然的，是神的恩典，就让我们真实每一次的敬拜，让每一次的敬拜都成为我们亲近神的一个的机会啊。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传扬基督，爱神爱人啊。我们看见我们今年特意的弄了两个的 poster 啊，在这里来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年盼望以这个作为我们一年整年下来的目标啊。我们希望今年教会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与我们一样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最宝贵的我们人生的东西，就是这个永恒的生命。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一种类似的想法，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传，是不是？当我们说传扬基督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怎么样能够去传扬基督呢？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途径，能够让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能够认识他，能够有机会的，能够来跟我们一样，认识这位的神。而我们常常也听见有人说，传福音最有效的事情就是个人的见证。那么究竟见证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去做见证，以致能够让人因着我们所讲所做的能够来认识神。所以今天呢，就特意用这样一个的作为一个题目哈，见证作为一个的题目，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如何做见证，见证是什么，以知道我们能够真的很有效的能够来传扬基督。那么过去这一两个星期，我跟大家从这个约翰福音的三章与四章跟大家来看到耶稣与两个不同的人的一个的交往，一个的交谈。那么一个呢，其中一个呢，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地位是一个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尊重的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他叫做尼哥底母。然后我们又看见耶稣跟另外一个人来谈话，来交往。这个人呢，犹太人不喜欢，犹太人歧视他，鄙视他，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纯种的人。那几个人呢，甚至他本族的一些同胞也觉得他是一个轻看他、藐视他的一个的人，是撒玛利亚妇人。那这两个耶稣跟这两个人的交往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区别，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一个人，一个是被人鄙视的一个人。但是在耶稣的里面，他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今天就希望能够用这两个人的故事，虽然都讲了哈，但是还意犹未尽哈，还想再用他们的故事跟大家来思考哈，究竟见证还是传福音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有两处的经文想跟大家来一同来读一下来思想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39到42节 ，Gospel of John chapter。First we read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4, from verse 39 to 42. 然后是第三章的十一节 ,and then 是 Gospel of John chapter 3, 11. 我们先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的39，我们读到42节很短短的，就是上次我们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呢我们想再读一段让我们等下我们来思考John chapter 4, 39, 我们开始。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们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然后我们第三章的十一节，单单一节啊，在封面和周报的封面也有了啊。三章的十一节 Gospel John chapter 3:11， 我们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好，就在停在这里哈。耶稣跟尼哥底母瑟说的这句话呢，他就把究竟见证是什么说得很清楚哈。他说了两点，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所以见证是什么？见证是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说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见证是把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经过的，然后来去分享出来啊。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时候，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当我说我要去传扬基督的时候，究竟我知不知道基督他是谁，他为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要信他，为什么我要把人带来信这一个的基督。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的答案的话，当我们说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很有负担，但是呢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保罗呢在这个的提摩太后书哈一章十二节里面他说的很好，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后面他说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还有小字，还说或者他交托我的能够知道哪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不单只是我相信，我要知道我所相信的那个对象他是谁，我也知道他托付给我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说我们传扬基督，我们不知道这个基督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加上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有时候可能是你的经验，但是有时候这些经验可能让你说错了，基督根本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端，还是说错误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流传着？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讲的、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弄清楚信的对象他是谁的话，他值不值得我们去信的话，有时候我们信起来可能会很不踏实，有时候会错误。不单只是一些的怎么说呢异教的宗教信仰，甚至我们说跟我们基督教很类同的天主教基督教的本身，甚至我们说中国很多人都说我是信佛教的佛教徒佛教，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信的时候，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信什么东西。天主教把玛利亚当成是神来敬拜，向他来祷告，那他们不知道究竟他信什么，他就是接受这样一个的说法，以后就做了。那基督教的里面有一些异端啊，他们说基督啊变成了不再是一个男的，变成一个女的了。我知道在国内有很多错误的异端，里面把基督变成女的了，来变成是他们的救主。佛教更是，你知道佛教观音在印度本来是男的，来到中国就变了个女的了啊。所以呢， 他们在信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求问究竟我信这个对象是不是真的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的去相信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搞清楚究竟我们信的是什么，究竟这个基督是怎么样一位，以致当我们说去传扬的时候，我们传扬什么。那基督这个词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个的词。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哪一种的文化，我们没有哪一种的宗教的一种的的用词，所以这个词是外来一个词。所以当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听到基督这个的用词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好像与我们太远了，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对于犹太教来讲，这个基督这个字哈，对他们讲是很有意思的哈。他们说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个神所应许的啊，他们一直盼望的神要差他来的的哪一位。他们是等着这个的弥赛亚，这个的基督来到。所以当他们听见基督这个的字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反应。但是我们呢，中国人呢，我们这个字是外来的词，我们没有太大的一种的感觉，就是一个词嘛。那说什么我们也不大了解。让我将来把它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穷则富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穷则富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富天是不是啊？富天哈，是不是这样说？富天哈，我的国语是不标准的，所以有时候要听清。穷则富天，是不是啊？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哈、啊，很无助的时候，你盼望上天哈、啊、能够来帮助你，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种的观念，当你无依无靠的时候，你就哎呀天哪哈、啊，你会有这样一种的呼求，啊，那如果。当你真的在这样的无助的一个的光景的时候，你呼求的时候，上天真的差一个人来帮助你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来帮助你，一个拯救你，一个来让你得到真的得到解决问题的，你对这个人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不一样。犹太人的基督，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是神应许给他们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的哪一位。所以犹太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基督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就很有感觉。那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冷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为什么？好像关我什么事。那但是如果你想象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真的很需要的时候，有一位从天而来给你帮助的哪一位，你是何等的宝贵。人生命中的问题可能来来去去离不开生老病死这些的事情，对不对啊？人生面对的事情有开心的，有欢乐的，有愁苦的啊，有各样的问题啊。但是呢，问题最大的就是我们说人类面对生命死亡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不管你说我信神与不信神，不管你有多伟大还是多渺小啊，多被尊重还是多被人撇视，你都要面对死亡这个的问题。死亡是人类一定要面对一个最大的一个的问题，还是说一个最大的困难。基督这个弥赛亚啊，这个拯救者，就是神差到来人间来帮助人来解决死亡这个问题。上次我讲到这个耶稣跟尼哥底母啊来谈话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的词，就是重生啊，还记不记得啊？两个星期前啊，上个星期好像是不是啊？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重生？重生有两层的意思，是说要再生一次， 啊，另外一个意思更准确，就是说是从上头来生的一个意思。当耶稣跟尼哥底母来讲重生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说，神创造人的时候，不单只给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肉身，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身体。神创造人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一个肉身的身体，神还赋予人里面有一个非物质的灵，一个永恒从神来的一个的灵，这个是真真正正生命的源头的一个的灵。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不单只是有肉身，还里面还有灵，所以灵魂体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违背神，神说你不能够吃这个果，一吃你就必定死。他们吃了，圣经告诉我们好像他们肉身活着，我们没有看见他死，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神跟他们隔绝了，灵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死亡了。所以当我们说死亡，不是单单指到我们这个肉身不再动叫死亡，那是我们的灵与神隔绝，我们里面这个灵已经死了，我们肉身还活着。耶稣基督来要解决人的生命，不是说让我们不死，这个肉身不死，那是要解决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个更重要的灵的问题，让我们的灵在里面能够活过来，复活过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人，让人因着他的缘故，里面这个灵能够复活过来，成为一个真的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有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一种的生命，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活着不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更完整了，更完美了，在神的里面。那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盼望让我们所爱的亲友同样能够得到这样一种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扬，就是要把这样一种的礼物，一种美好的东西让他们得到。曾经听过一个这样一个的故事，一个这样的比喻哈，我说挺有意思的哈，可能有些人听见觉得不能接受哈，但是这个意思，这个故事的意思很好。他说哈，这个传福音像什么呢？传福音就像一群的乞丐哈，哦，他们没有食物，他们一直很没有食物，饿得快要死了。那其中有一个乞丐，他找到有一个地方有食物，他去哪里吃了这个食物，他吃饱了，他回来告诉那些还没有食物的快要死的乞丐，让他们知道哪里有食物，让他们可以去，让他们那里得到食物，让他们可以活命。他们说传福音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得到这一个活命的东西，以致他能够回去告诉那些还没找到活命东西的人，让他们同样的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可能很多人说我不是乞丐，我不要听这样的故事那我不用乞丐吧，我们现在下雪下那么多，我们知道东岸哇，这个 VN 下雪下得很厉害，很多的车都被那个雪都盖着了哈。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你开车哇就迷路了，滑出去了哈，掉在一个的地方哈，没有人能够来救你。你在哪里在等待的时候，哎呀，你说不能再等了，我去找人来。你车里面还有一些人在哪里，他们跑不动。你找到人来了，你还回不回头来救他们？当然你会回来，如果你爱他，你必定会回去把他们都救了。我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的图画放在大家的面前。传扬基督并不是说一个行好事的一件的事情而已，当然是一个行好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传扬基督乃是要把生命告诉别人，让人得到的一件的事情。那 基督他是谁，我们有时候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讲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也不需要，因为好像我什么都好，好像没有太大的需要，暂时不需要这个的救恩。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讲的不够清楚，有时候也好像刚才所说的，把基督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忽略了，没有去告诉别人。你知道，以为信基督就是加入教会，就是多了一个宗教，多了一个活动。那么以致他说，我不需要宗教活动，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担子放在我身上，我是挺自由的，我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告诉他们，究竟信基督还是说信耶稣得来的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是谁，还是说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救恩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是道听途说的，没有真正自己去认识这个救恩，认识这个的基督是谁，就是听来的，人家这样说我也这样说，但是自己没有真正了解究竟这个基督是谁。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所说的，我们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要知道。那我们怎么样来知道？那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如果你翻后向后翻一点的，就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耶稣讲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基督、认识耶稣？不是道听途说，人家说的。今天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很多的资料，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上网搜一搜，哎呀，所有的资料都出来。我告诉弟兄姐妹是很好，这个这样的怎么说呢？这样方便是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同时也很危险，因为在网上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读圣经，我们读了很多网上看来的文章。对耶稣基督的描写，有时候让你究竟他是怎么样一位，错误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圣经，因为查考圣经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这个基督他是谁。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知道耶稣基督是停留在什么地方，停留在耶稣的预言停留在圣经对耶稣的预言与实现那个层面上。实在是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出现从怀孕到他的死亡，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预言，都有记载。而且这些预言呢，你知道吗？旧约的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来基书完了之后，到马太福音我们圣经只是一页纸翻过来了但是从历史的里面，马来基书到马太福音经过了400年400年的空荡的里面然后才有耶稣基督出生的一个记载。所以在马来基书之前，所有这些的记载呢，起码几百年这个的预言无论是以赛亚书无论是其他的小先知书，都经过几百年之前预言的，到了耶稣的时候一一的实现。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对耶稣的认识，就是停留在对这些预言的应验的层面上。以赛亚书讲到耶稣会是童女怀孕生子，哎呀，到耶稣出生的时候真的童女怀孕生子，我们说从哪里我们知道耶稣原来是这样。旧约里面也预言到有关耶稣基督他的一些的生活的里面一些的事情比方说他在人间没有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憔悴才30来岁，人家一看哇你都还没有到50岁，怎么会跟亚伯拉罕相比呢 才三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比五十岁还老的人啊，是非常憔悴。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这样的形容？对耶稣，旧约里面都有。讲到耶稣怎么样出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哈、啊，在这个伯利恒出生，在旧约里面也记载。所有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都记载了。所以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能够帮助我们对耶稣有更清楚的了解。他是原来他不是个普通的人，他还没来到人世间，神已经老早就预言他的生命，他要做的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常常停留在知道耶稣的事情，但却没有感受到耶稣所做的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读旧约圣经里面有关犹太人的东西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我们常常喜欢读创世纪啊，很多故事。出埃及记也还好，前面一半讲到哇，那个很多的故事很精彩，后一半好像已经不想再看了哈。出埃及看了一半哈。利未记哈、一翻头几页已经不想再看下去了哈、啊。民数记的更不用说了哈、啊。那一大堆的名字，这个生那个，那个生那个，跟我什么关系？然后又这个记那个记，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啊。生命记还看一看，又有很多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读那些东西是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像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没有这个犹太的宗教作为我们需要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停留在看过就算了，我们不会把它跟我们的生命连上关系。你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读来读去就是读到耶稣的圣经讲到耶稣的预言实现而已，停留在哪里了，就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其实弟兄姐妹，不是的，圣经从旧约一直下来要告诉我们，耶稣不单只告诉我们他是谁，更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其实圣经旧约里面每一个宗教的活动，还是说宗教的礼仪，都与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这关系让我们更能够明白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影响。今天的人哈，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今天的人对恩典这个观念很模糊。我不知道你还没信主之前，你对恩典这个的观念有什么的理解？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恩典 grace， 什么叫恩典，可能你没有听过，甚听过你也不会感受得到。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现在的文化的里面，我们很少讲这个的字，很少讲这个意义。好，我们很少讲恩典这样的一种的用词。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什么都讲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no free lunch。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所争取回来的。所以我们讲到恩典这个字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感觉与我们很距离很远，而且没有办法体会。怎么说呢？有一节的圣经哈，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背的啊，就是讲到神的爱哈、啊，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里面讲到哈、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都读过，我们可能会背这一节的圣经，但是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背了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对这节圣经有多少感受？我们会听，我们会解释，但是这节圣经真正对我们有多少的感受，能够打进我们的心有多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恩典是什么，我们不明白旧约里面的代赎是什么，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没有这个文化。所以呢，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留意神要透过犹太人与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宗教，一些的传统，来让我们慢慢进入去感受神的爱是什么样一回事。那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哈，很多人都会家里面 啊，特别有小孩的都会养一些宠物啊，猫啊、狗啊、鱼啊、鸟啊，啊一些的小动物啊，因为小朋友很喜欢这些的小动物啊、宠物啊。那一般最普遍的家里面爱养的宠物可能就是猫啊还是狗啊。那为什么？因为人觉得哎呀，这些动物很有情啊。当你跟它相处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跟它有一种的感情，就好像家里面人一样啊。所以有些人呢，当他们的狗啊到一定的年纪啊，狗的命啊很短啊，对不对？我们知道它会死了。那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孩子很伤心，甚至成人哈都会很伤心，哎呀，这个动物，这个宠物离开世界了，我们会有那样种的感觉哈。那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想到这个感觉的时候，让这个感觉带你进入来明白犹太人在他们的宗教、他们那个献祭这个经历上带给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体会。神给犹太人一个的命令也好，一个要求也好，当他们在生活的里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还是说犯罪之后，神要求他们要献祭，用这个献祭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用这个祭物来代替这个人承担这个罪所带来的惩罚。所以犹太人每一段的时间他们就要献祭了，他们献祭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们献祭的时候要在家里面把最好的牛、最好的羊拿来带到这个的祭司的面前。这个最好的牛、最好的羊可能是他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培养的啊。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说，他说哈曾经去过这个Australia 那边哈，看见哪些的牧场哈，他们就去看哪些的养那个羊的一些的牧场哈，他认识一些的朋友有牧场，所以他去了。他去看的时候，哎呀，他说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很相同哈。他们说他们原来呢，很多的羊，但是每一个羊他们都为他们改一个名字的、哦、那些羊呢原来能够听那个牧羊的人哈、哦、那声音的，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哈、哦、耶稣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呢、啊、他说原来真的那些牧羊的人原来是真的会为所养的羊，每一只羊改一个的名字哈、哦、叫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那些羊就会跟着他走的哈、哦、我在想犹太人那个时代不像在 Australia 养那么多几千头羊，那一家里面可能就是养几头的羊，所以每一只羊对他们讲都是很宝贵的啊。每一只羊他们都花很多的心血去栽培的，而且是要献祭的时候要把最好的拿来给神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人带着这一头的羊拖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他们需要一个举动，就是说要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羊跟他是认同了，这个羊来代替他来承受神的惩罚。他要把这个羊宰了，然后给祭司献在这个坛上，把它烧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家里面养哪些猫、哪些狗，养它几年，你跟它有很好的感情，它死了，你会感觉到很伤心。这个人带这只羊来的时候，他私心照顾养这只羊，带到的时候这只羊不是自然的死，为什么死？他是为了这个主人，代替这个主人把命献了给神。所以当他献羊的时候，他宰这个羊的时候，并不是说没有感觉的，他这个知道这个羊是为了他的缘故而死的，他会为这个羊而感恩呢。为什么？因为有这个羊，他的罪才能够被赎回来。那我们没有这些的经历的，我们没有这些的体会的，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太没有感觉了。为什么感觉不到？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的生活上哪一种的认同感在当中。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的记载乃是来帮助我们进入，来了解为什么我们原来透过圣经对耶稣基督的哪一种的救赎有加深那个深刻的一种的理会。是的，当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这个51章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到哎呀他为我们流血，我们歌也唱了，那读哪一段的时候有偶然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没有想，因为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没有这样一种的体会。我觉得上两个星期，我们星期五不是看那个电影吗，那个 Grace Cup 那个电影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其中一幕就是说到什么，说到这个的黑人的牧师为了他的不可爱的同伴那个白人的警察他的儿子他的 kidney 已经坏了，快要死亡。这个黑人的牧师愿意把自己的肾来捐给他，让他能够得到活命。你可以想象那个白人的警察在平日的生活的里面对这个黑人是多藐视，多不喜欢可能不能够说是敌人吧，但是起码他不会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这个黑人的警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想想这个白人这个同伴，他内心会不会有感恩，会不会感觉这个是 grace， 这个是恩典，他配不配的。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亲戚，你这样做还觉得是哎呀有一点亲情嘛。这个不是，这个完全是他的一点好朋友都说不上的，他竟然为他这样做，他内心里会不会感到哪一种的感恩的一种的味道？我相信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更多能够从旧约圣经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跟神的交往的里面，我们就慢慢会发现更多耶稣基督所做的原来跟我们的生命有那么直接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位的基督，不要道听途说的人家说什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也不要单单看圣经里面那些很有趣的故事而已，我们要看到究竟神怎么样来带领他的子民的生活，怎么样要求他的子民在当中究竟哪里是代表什么。所有犹太人的宗教的要求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都是在哪里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原来我们今天就是哪一个本来要死的，但是这一节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羔羊代替了你我，被陷在这个坛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以致为什么我们要信他，并不是哪一些错误的思想。哎呀你拜这个很好啊，拜给他他会给你发财啊，拜给这个很好啊，他给你顺利啊，给你健康啊。不是，发财健康都好，但是那个没有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谁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所差来这一位的救主，才能够真正解决人死亡的问题。好，停在这里了，否则的话再讲下去又要过时间了。我们再来看刚才的三章十一节，接着说什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那你说哎呀我没有见过耶稣，我怎么做见证呢？究竟见过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在这里见过不是单单说肉眼的见过，那是我们生命的经历，是我们在我们遇见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这个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我们生命里面所体验的、所看得见的一种的生命。那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的四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些的记载刚才我们读了39章那在那里他提到说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去告诉那些的其他的人那 那些人就来看耶稣了啊，后来他们就信了啊。其实在前面里面啊，在这个四章的二十五节里面，那耶稣跟这个妇人跟耶稣谈话谈到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知道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来呢啊，他就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了。耶稣就说，你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耶稣是在这个撒玛利夫人里面承认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的救赎主，那个弥赛亚。然后你看见这个妇人立刻做什么？二十八节，那个妇人的立刻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的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这个撒玛利夫人遇见了基督之后，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很惊讶的一个的举动，他竟然跑去城里面叫人来看。为什么要看来基督？他说，你们来看，这个人竟然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如果我们读这个撒玛利夫人的故事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中午去打水，因为中午没有人去，他才去。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想着说，他不想见人。没有人去的时候，他去独自去，去完就回来，不想再见到人。为什么？我相信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了被很多人的藐视，因为可能从他的经文的记载，他当时的其他的妇人可能对他瞧不起啊，因为他有很多的丈夫啊，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丈夫，是与人同居，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道德的标准，他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奇怪，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好像不再害怕了。他跑去城里面告诉那些人，他本来逃避的，现在他竟然去面对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一个事情，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里面有了一种新的种的生命，他对自己有一种的自信，他不再怕面对人。你知道自信是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自己有没有自信？ self-confident， 你对自己有没有自信？那很多人以为自信就是，哇，当我很有能力的时候，我就有自信。告诉你不一定，自信心不是从能力而来的。自信心是从爱被爱而来的，自信心是从别人对你的肯定而来的。就算你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当你站在人的面前，所有人都不接受你，没有人给你一个的欣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站在哪里，慢慢慢慢慢你就没有自信心了，因为你不被接纳。自信心是从爱而来的，是被爱而来。当你看见一个小孩，如果他家里面父母对他的爱，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知道的时候，有享受这个被爱的时候，他在人的面前就很有自信。如果他是一个缺乏爱的人，我告诉你，他再有能力，他站在人的面前，他也不会有自信。这个女人在人的面前为什么能够不怕了，不怕人家怎么看她了，她能够讲出她的问题来，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爱他，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的救赎主竟然去找他，他被肯定了，被爱了，他的生命里面知道他有价值。一个新造的人跟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的区别在哪里？还是一样的高矮肥瘦一样，吃那么多饭一样，但是里面的生命不一样，里面他知道他是谁了，知道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了，知道他的人生将来去哪里了，他在世上所度过的每一天他都知道有价值了。当讲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我告诉你，是一个最幸福的一个的人。见证是什么？见证不是单单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别人， 你可以知道圣经所有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经过耶稣基督进入你的里面，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你的里面没有哪一份从神来的一种的爱与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你所讲的见证只是空谈，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表现，没有把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见证是什么？见，什么叫见过？是你生命经历过耶稣基督真实在你生命里面活出来。今天我们知道，在看这些的信徒的见证的时候，有很多人过去可能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信了主之后成为一个很温柔，过去可能是黑社会，是杀人犯，信了耶稣之后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看了很多这些的见证，你们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是因为受教育吗？不是，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被神所改变过来。真正的见证之所以产生功效，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生命扭转过来了，让我们不再是带着哪一种的自卑恐惧，靠着自己去争取，我们知道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众人的面前，把自己摆列在他们面前，放胆的告诉他们，他做了一件事情，你们来看。他知道他讲什么都没用，要他带他们去到基督里面，让他们亲自看见基督是怎么样一位。今天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生命被改变。但是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不是你能够把别人的生命改变过来，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教会成为教会的信徒，我们是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分别。教会里面多一个的信徒，多一个人坐在位置上，但是如果他并不是与基督发生关系，不是因为看见基督明白神的话生命被改变，我们还不算是一个真正传扬基督的人。当然说，哎呀，我不会怎么讲，我把他带到教会，牧师你跟他讲也可以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的生命里面，不是把人带到教会成为教会一员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人引到去看见基督，让他从基督里面明白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所以这些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说了，我们信的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亲自看见耶稣基督，从他的话我们信的。所以当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们不爱人，我告诉你，你不会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如果你不爱神，你也不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往后我们会继续来讨论究竟爱神爱人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如何来实现。但是起码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你信主前到与信主后，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改变？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多少？他是谁？为什么你要信他？为什么你要传扬他？有什么重要？你不传又如何？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究竟我们见证一些什么事情？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我因为我知道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谁，是因为我生命里面经历过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了给我，过着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活出基督的形象，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时时刻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来查考圣经，从当中我们来认识你更多，以致到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被你改变改变改变，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活出你自己的形象，让别人因着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好奇，他们来要看耶稣你是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旧约那样的认识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我们看过，我们做见证，你们不知道，不能领受，因为你们不明白。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他说，我再讲也没用，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地上的事你们都搞不清楚，如何能够明白天上的事呢？然后他用了一个的实际在地上的事情来说明人怎么样能够重生。在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他就用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故事来说明耶稣基督怎么样让人得到重生。究竟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什么事情呢？在民数记的21章里面记载，当时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些的困难，他们觉得路太难走了，在旷野太辛苦了，他们在那里埋怨，他们有神供应他们吃的玛哪，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好吃的，每天都是在吃。但是其实圣经形容这个玛哪是最好吃的东西，但是他们每天吃的他们腻了，厌恶了，所以他们说简直是受不了了，他在那里埋怨神，埋怨摩西。圣经就记载，神就让火蛇进入他们的当中，当时就咬死了很多人。那些的群众看见这个事情就求摩西，他说，摩西啊摩西啊，求你为我们祷告，向神求，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受这个苦了。当摩西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那你再造一条的铜蛇，把它举起来放在这个营的里面，让那些被咬的人眼看见这个的铜蛇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民数记21章的里面记载这个故事。究竟这里说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的故事作为比喻他的救赎？因为在这个仰望铜蛇这个事情上表达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素。什么呢？哪些人要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神了，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当他们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让自己好起来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遵行神给他们的吩咐，来仰望这个铜蛇。这个铜蛇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这个铜蛇只是神给他们一个的吩咐，让他们真的在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顺服神的命令，来倚靠仰望神自己的救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得到医治了，他们脱离这个的罪的惩罚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一种的代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透过人对他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一种的顺服，以致人得到神的恩典。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人就得到重生了，神的灵就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说我们要做到怎么好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人无论怎么样努力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只是很简单， 承认我需要神，承认我的生命里面我没有神的话，我不能够靠自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进不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是我愿意顺服，按照神的要求来仰望、依靠、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到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尼哥底母来到找耶稣的时候，他以为他必定能上天堂，因为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上天堂没问题的。但是耶稣一劈头就说，你如果不重生，不是从神来 的生命，你不要想，没有可能，唯有在神里面人才能够重新得回新的生命，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最后让我讲一个的分享，一个我所听来的见证，作为结束。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的主任牧师叫苏荣智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个他的经历，他的见证。他说在他的会友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父亲还没信主这个弟兄呢很盼望能够看见这个父亲能够信主。但是这个父亲呢不容易不容易信主，无论你怎么样向他传福音，他都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牧师苏荣智牧师就去探访这个的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是香港一个富翁非常有钱他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做善事的人，所以呢他捐了很多的钱给他的乡下该建学校啊，做很多这些的社会上的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老人家都是我们称为白手起家的一个很有能力很能干的一个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的人他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很高的道德 的水准。所以呢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上天堂有什么困难，我必定能够去，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虽然他的儿子们都信耶稣，但是他就觉得我没有这个需要。那这个苏牧师去探访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讲一些圣经的事情。他说我不能接受我是个罪人，我怎么可能我是个罪人，我每一年我捐多少的钱去给这个社会，我做多少的好事我从来也不贪心，也不会我有钱也从来不会欺压哪些的人，我都是按照我的良心做应该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是个罪人那个苏牧师就跟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比喻，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也好你亲人也好突然间病倒了很危险进到医院里面抢救那么刚抢救完的时候医生把他放在一个生死 ICU 病房一个生死治疗的一个病房他说你想你要进去的话医生会对你有什么要求呢？可能他会要你穿上医院里面所有这些已经消毒的衣服啊鞋啊，这样做下所有的预备才会给你进入这个病房，因为否则的话一点的细菌你进去的话你就会让这个刚动完手术的人很危险的人可能感染了，他就会死了，所以医生一定要求你要这样的一种的装备才给你进去的。如果你告诉医生没有了，我已经在家已经洗干净冲凉，我的衣服已经很干净已经消毒了，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就进去，你说医生会不会给你进去？这个老人家说当然不会给我进去了，我虽然我以为干净但是可能还是有细菌的，医生不会给我进去。他就跟那个老人家说，如果一个医院里面医生都不会给你这样进去，因为可能看不见的细菌能够让那个人会受到伤害而死亡，你想想去到天堂的时候神会不会容让任何一丁点的罪恶罪进入这个的 圣洁的世界的里面呢？如果医生都不给你进去，你想一想，神会不会给一个你以为很干净的人，自己没有任何罪恶的人进去呢？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要求，你想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吗？这个老人家听觉得很合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从来都是看自己的标准，觉得我没问题的，他从来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能够进到神的国，他从来没有想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哪天这个苏牧师很厉害，就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带他信主。后来他在教会里面受洗，还拍了一个的 video 讲他信主的经历。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人有时候有盲点，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自己 OK， 我们没问题，好像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一样，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只不过想跟耶稣交流一下，他没有想到神立刻告诉他，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可能你的生命从你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好的人，可能从你的角度来讲你不需要神，但是耶稣来到人世间，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的出路。这条出路是什么？让我们，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预备救赎的耶稣基督，他愿意把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信的还是没信的，让我们都是思考，我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没有？如果你说我已经受洗了，但是如果你发现我受洗，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罪人，我从来没有接受耶稣来管制我的生命，今天希望你能够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也重新再思考，究竟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了吗？还是只不过你参与教会的一个活动，教会的里面一些的宗教的仪式，你真正有一种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可以重新改变过来吗？如果还没接受主的，盼望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也让你有一个的机会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当你仰望，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他，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从天而降赐给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像尼哥底母一样的有学问、有地位、有钱财、有身份，各样都从人的眼光来看都是那么美好的一个人。当他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生命，人是见不了神的国，进不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主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审查自己，我有了这个从上头来的生命没有？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去面对，我们不是过着一种宗教的生活，一种的礼仪，一种的活动，让我们真的与你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在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是基督徒的，今天你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再次的反省，你真的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已经有了这个永生重生的经历了没有？如果你觉得还没有的话，今天愿意让你有再一次有这样一个的觉知的机会，
求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呢，基督徒，如果你希望能够真的经历新的生命，不是一种宗教的一种观念的话，你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你愿意打开心，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到他。有没有哪一位信徒有这样一种的意愿，愿意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可以放下你的手，看到了，感谢主。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反省，我有了重生的生命没有。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还没信的朋友，在这一刻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愿意让他来掌管，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有的话请你举起手，你说我愿意。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过主的，在这一刻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让我经历这个新的生命，一个重生的一种的生命。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在这一刻来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让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心中有这样个意愿的话，耶稣基督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不是人所做的所造的，乃是神所给予的。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的选择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们为你来祷告。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在神的面前你需要接受他，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们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的灵亲自的运行，进入每一个打开心接受你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按你的意思重新的让我们经历一个新的生命。过去的生命我们可以重新的在主你里面更新过来。恭敬把刚才向你举手的弟兄姐妹，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往后日子里面不再是过一个外在有形的宗教的生活，让他们的生命真真正正发出哪一种基督馨香之气。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神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